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记得呢，我拎着我部手机呢，我成日同我太太讲话，好犀利的，我部手机是全世界排第三位的拍摄相机来的，好犀利的。点知当佢有一日呢拎着我部手机去到嗰啲铺头最新最新嗰啲相机嗰啲嗰度去比较嘅时候，就话哇，你嗰部都麻麻地咗喎，边度系全球第三名啊，咁样。就系、是、呢冇比较就冇失望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将唔同嘅宗教去做一啲嘅比较，将基督教去同其他嘅信仰比较嘅时候，你有冇諗过点解我哋所信嘅系真神，亦都系其他所信嘅系偶像呢？究竟两样嘢当中，我哋点样去判断边一个系真理呢？喺以赛亚先知嘅年代，亦都有好多人去拜假神，他们被以赛亚先知去批评，当上帝的试炼一临到，就显出哪个是真实了。好了，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赛亚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由第十到十五节当中的描述，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已经是一套完善并且复杂的礼制。不过以色列的问题不是由于他们做不到表面化的礼制仪式。事实上，他们外表的礼制很可能是完全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当中包括月朔、安息日、严肃会各种的限制。他们又非常表面化地办理一切的宗教事务。不过一切表面化的礼制背后，他们的手却满了杀人的血。就是这样，以色列民、官长和一众祭司花很多的精力放在外表的礼制上，又将自己打造成为外表敬虔的敬拜者。这种做法非常诱惑人的，因为一方面可以得到别人掌声，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藉着欺压人而得到利益，可谓名利双收。不过神而家就是藉先知向这群领导层发出神谕，呼吁他们悔改。第十三节提及他们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虚浮这个字可以解做虚无、空洞，代表这些供物其实没有实质内容，只有虚空不能长存的外表。这些供物只是满足到外表的要求，只是做给人看。至于在奉献给神这件属灵的事情上，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亦没有任何长久的质量，是一种内外不一的虚伪的礼物。此外，他们的供物之所以虚浮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配合到他们的献祭。主要问题是他们的祭物根本不被神所接纳。为什么不被接纳？是因为他们奉献的时候并没有悔改，以为做一些赎罪的礼制就可以继续随意犯罪。他们将祭物当成赎罪的提款机一样，没有真诚悔改，道德行为亦没有任何改变。 以赛亚提出以色列民需要悔改的行动。首先，神的子民的确不需要再献上更多祭物，不需要更多聚会节期，而是需要除去恶行。他们都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义。停止犯罪和寻求良善是以色列民必须做的两件事。不过他们习惯了履行礼制要求的表面功夫，又以表面的敬虔去为自己所进行的欺压来作为一种开脱。不过神就针对这件事，看重这件事。神不是要表面化的礼制，虚浮的供物不能讨好神，只有那种由内而外表里一致的生命更新才可以讨神的喜悦。而生命的更新又必须由悔改开始。在第二章的前五节经文，以赛亚展现给我们看到终末的情景，是和平和公义要彰显的日子，既是审判的日子，亦是拯救的日子。万国万民必定会由战争仇恨当中得解放，得拯救，取而代之的是和平。正因为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愿意持守真理。你相信终有一日神会带着公义来审判世人吗？就算眼前的现实和末后的盼望是有张力，你愿不愿意拒绝和黑暗世界来妥协，继续努力保守自己行走在光明中呢？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以赛亚书第二章六节到三章二十六节这一段的内容。以赛亚书二章六至十一节先知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作官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做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在这一段，满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首先，第六节当中的满就表示当时以色列民满了东方的风俗，有作官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当中描述很多东西都是五经律法所禁止。不但这样，以色列民也都跟外邦人击掌，击掌代表立约的意思，代表他们放弃了同神所立的约，转向同别的国家立下盟约。这里讲的不只是政治上的联盟这么简单，而是一种离弃耶和华盟约的叛教行为。因此他们的满令到他们不能够在摩西之约当中履行神的心意，反而是跟外邦人立约，离弃了神的约。第七节再提到另一个满，满了金银和满了马匹，正正违反了申命记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的要求。因为申命记的经文指出，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在第八节先知又指明他们的地满了偶像，说明他们做了申命记禁止的事。由此可见，这些犹大的国民满了当时古代近东列国最能够令一个国家强大的种种资源，所有这些资源竟然都能够在犹大国当中找到。他们重视这些东西是他们成就所在，依靠这些东西去达到国家的强大，但是其实这一切都违反了律法的要求。当神的子民开始视自己为老板，他们就很自然进入一种自作主张我行我素的罪性里面，认为呢靠自己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国家，也都以为用种种的满可以尝试高举自己的人性和身份。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的高举自我自满，反而违反了神的律法，亦都等于反对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以致是活出了违反人性的人生。在第十一节先知指出， 高傲的眼目必降为卑，这些人也必屈膝，只有神才能够被尊崇。这节经文提出了一种让人做人，亦都让神做神的教导。人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人是不可以成为神的。人的受造是一种卑微的受造，在神面前人只是受造物的一份子。另外呢，神是不可以被降格，被视作人这样来看待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将神物化，企图让神成为自己可以去到操控的对象。相反，神必须成为人所尊崇的对象，以神为神，以人为人。这个就是以赛亚面对自满人生的一个回应。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应该让神作主的。那我们又要自问了，那我们心中是否有空间来到去被神所充满呢？我们又有没有自作主张，我行我素啊？以赛亚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以赛亚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他斯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多出现的字就是高这个字，高。十二节说明他们骄傲狂妄，他们自高。十三节呢提及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十四节提及高山的峻岭，十五节就提及高台，十七节提到骄傲，其实就是自高的同义词。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呢，就是运用了很多自然可见的图像，去说明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高。在以赛亚书当中，这些的树啊、山啊等等呢，本来应该是尊崇耶和华的事物来的，现在呢它是相反，成为了象征至高者的东西。既然这些自然界的东西并不能够活出神所创造的本质，那就代表了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所活出的生命呢是违反创造的秩序，全因为他们并没有好好屈身尊崇神。对于这些所谓高的人，在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必降为卑的。降卑这个字在这段当中亦都多次出现，正是要说明任何视自己为高的人其实最终都会降卑，是一定成为卑微。而这种降卑不是一种自卑，而是一种向神的屈身，代表着是一种的敬拜。原来自认为高的人会视自己做神，因此他就目中无人，甚至目中无神。怎知道这种视自己为神的心态呢，亦正正违反了自己的人性。建立人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好好地屈身，好好地尊崇耶和华，因为知道神才是真正高的那位主宰。以赛亚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段的结构呢，又是一种三文字式的结构。第十九和二十一节的内容几乎相似，夹起中间的二十节呢，就是重点，就是到了那日，人必将偶像抛弃。到这一日，人亦必定会进入洞中、穴中，躲避耶和华的同在。到那日，是一种抛弃偶像、有耶和华同在的日子。对恶人来说，这个就是审判的日子。对于受到欺压的义人来说，就是拯救的日子。二十二节呢，是一句总结的句子，告诉我们到那日会被审判和毁坏的东西，并不可以成为我们当下想要倚靠的对象。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多时候呢，我们会失去了终极的盼望，而我们的人生是单单着眼于现在的事。我们会敬拜现在的偶像，视神是一个只帮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神，而不是掌控终局的神。神在我们心中实在太小了，好像呢，他只可以解决到我们当下一些现实的问题。当我们太重视当下，就忘记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上，以致我们错误地将太多精力放在现在，忘记来生的应许。经文里面以赛亚他不满足于现实，他批判不义，批判自满自高，又发声音指出人的错误。以赛亚没有尝试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现状，他是宣认任何世人都是不可靠。他不相信偶像，相反他相信人间有神正在主宰，又相信现在眼见的一切不公义不过是短暂，到那日恶人一定会受刑罚。你呢，有没有这种盼望呢？以赛亚书三章一节，以赛亚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作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各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作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作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作百姓的官长。这一段当中，以赛亚先知指出人的骄傲，驱使人去倚靠一些的伟人，务求令国家强大。这些人是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长老，是表面上看来很专业的人士，他们成为了国家所倚靠、所仗赖的。事实上，当时社会上的平民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能够自己阅读律法书，只能够靠宗教领袖去了解律法，于是很自然将一切信任放在这些人身上，相信他们就是军事专家、勇士、战士、审判专家、领受神话语的专家等等。百姓眼中呢，他们所做的永远不会出错。不过经文就有另一个讯息，百姓对这些伟人的倚靠不能够带来国家真正的复兴，因为神是会选用那些人以为不善于治国的人，就是那些孩童、少年人等等。这些人没有治国经验，人看来是不够资格，是软弱的，没有实质能力的。那这段经文看来呢，他们好像是负面的，因为他们会辖管、欺压、侮慢那些所谓伟人。其实这种描述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伟人将会受到应有的报应，而神却让从前那些伟人所欺压的对象反过来欺压他们。原来呢，神就喜欢用世人看来 低人一等的去到执行神的审判。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伸冤的神，他会为曾经受到欺压的孩童、少年人等等讨回公道，又很讽刺地用这些受欺压的没有学问的人反过来欺压那些伟人。这样并不是说明一种以恶报恶的道理，而是要说明神一定会报应那些行为黑暗、道德不良的人。因此做领袖的是不应该忽视社会上看似卑微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被利用的对象。殊不知神永远站在弱势的那边，要为他们讨回公道。以赛亚书三章八至十五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所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们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这一段以赛亚先知是指出恶人有祸以及义人得福的信息。义人就是那班被欺压的人，恶人就是欺压他们的人。神的审判会临到恶人，在这些日子恶人会受到刑罚，义人是得到由神而来的福气。因此呢，亦是一段关于报应的经文。这段经文描述恶人的情况是比较多，他们本身都是一些长老啊、首领啊，应该理解耶和华的律法，并且代表神履行律法的要求。不过呢，他们的舌头、他们的行为却跟耶和华反对，代表他们呢正正活出跟自己身份不符的生命，这样他们是必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经文以两个有祸了说明他们将会受到的刑罚，并且在第十一节清楚说明他们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来到受报应。在第十四节，作者指出他们的罪行，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的家中。这句说话呢，叫我们联想起以色列国阿哈王所犯的罪。当时他流拿伯的血，夺取拿伯在王宫旁边的葡萄园。阿哈的形象对犹大人来说呢是很深刻的，因为阿哈呢真是一个最差的王。而对阿哈的指责现在同样落在犹大国的长老和首领身上，说明犹大国的罪和史上最差的王可以相提并论。这一段讲到义人方面的经文呢，其实只有一节，就是第十节。作者指出他们必享福乐和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是跟恶人吃果子呢相反。义人的特征就是享用自己亲手而得的成果，恶人呢却是藉着欺压夺取别人的东西。因此呢，在审判的日子，义人的果子必定不会再次被恶人所夺，他们是能够享受到自己劳力而得的成果。以赛亚书的终末观叫我们去明白，到那日就是一个拯救的和审判的日子。对恶人来讲，他们会受审判，对义人来讲，他们就会得拯救。因此呢，到了那日是不会有不审判的拯救，亦都不会有不拯救的审判。审判和拯救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哪个人如果在现今欺压别人，到了那日那个时候，他就会得到审判。至于被欺压的呢，在那日是同时可以得到拯救。 咁叫我哋明白到神系带住拯救嘅心意嚟进行审判，同样亦带住审判嘅心意嚟进行拯救。世上嘅压迫终有一日系会完结，而神嘅公义亦一定会显明。你是否咁样去相信呢？以赛亚书三章十六至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行，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足、蒙念的拍子、华冠、竹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臂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果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烂臭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落霜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哭，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这段经文以锡安女子进行拟人化的比喻，以锡安城本身之前的荣华和将会受到的刑罚作出对比。那些女子有很多足以自满的东西，她们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一切动作不过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动作背后的动机是狂傲。以赛亚先知用了五节经文描述女子的华丽穿着，表明当时的人呢是用了很多的花费落在表面化的装饰之上，叫人联想到他们并没有将资源用在实践律法上，亦没有用在照顾城中有需要的人的身上。透过以赛亚先知的描述，我们看到神并不喜欢单单重视外表的工程，我们不能够只是注重利益和掌声，眼目高傲，目中无人，却不愿意花上心思，花上时间进行那些看来好像没有回报的怜悯关怀的行动。弟兄姊妹，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从今日开始悔改，拿走那些表面的面子工程，真诚地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呢？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日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在这个礼拜当中，万峰会继续讲同样的东西，就是鼓励你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1.net 729ly1.net 参与我们穿越圣经的有奖问答游戏，个奖你自己下载，不过重温呢所学习到的东西是最有用的。咁欢迎你上到去一起重温以往哥罗西书的分享。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凡身躯，平凡的面，从无计美外看，获世上人欣羡。